说你们信耶稣到底你们是在信什么？那我有些人就说，哎呀，信耶稣啊很简单啊，就是你信了以后就有平安有喜乐啊，我将来可以上天堂啦。大概讲的就是这样，很简要的，不是说很有内容的。那到底是怎样才是信耶稣呢？信耶稣是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有一个财主啊，他很有钱，然后他就计划他把这些钱财要留给他的儿女，把他的后辈，所以哦，他就在那里算，我这么多钱，然后我可以给孩子享用，到底能够用几代呢？他就算来算去啊，算到十五代以后，大概钱用到十五代之后呢，大概钱就用光了。再来呢，他发现十五代之后呢，大概有三千个这个儿孙啊，都要当乞丐，没有钱啊，所以大概有三千个儿孙啊，十五代之后，三千个儿孙大概都要当乞丐了，啊，所以呢，他就很伤心，他就在那里嚎啕大哭啊。他说，我这么有钱有什么用？我十五代之后，我有三千多个儿孙呢，都要当乞丐了。但是有一个老弟兄呢，他跟这个财主呢完全不一样。他说，主耶稣啊，求你帮助我，赐恩给我，帮助我每一个孩子，帮助我每一个后代，我的后代每一个人都能够信耶稣，没有一个下地狱。你看这个老弟兄他的祷告多美，所以我们也可以学习这个老弟兄的祷告啊，主耶稣啊，求你帮助我，赐恩给我，让我的后代，我的儿女，我所有的晚辈啊，每一个人都能够信耶稣，没有一个下地狱。他的祷告呢，就提醒我啊，提醒我们啊，我们常常要为我们的儿女祷告，信耶稣是最重要的，不是你把钱财给他，钱财给他呢，帮助他一点是可以的，但是呢，你如果让他呢很富有，很有钱，他根本不需要自己奋斗，他不要自己去努力，这样的话就不好了，是不是呢？所以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信耶稣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然后呢，我们今天读的这个诗篇啊，第一篇啊，我就想到说，到底我们信耶稣是信什么？只有平安喜乐准备上天堂吗？这样的话我们觉得有点太肤浅了。那如果人家问你说什么叫做信耶稣，请你记得我们一定要念使徒信经。使徒信经，使徒信经啊，就是历世历代以来这些教父啊，所谓教父就是约翰、彼得他的学生，他的学生呢，把彼得、约翰他们的信仰把它总整理出来，很简要的。所以使徒信经呢，一开始就讲说，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这是讲到天父。然后再来就讲到，我信我主耶稣基督，因圣灵感应，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在十字架上，埋葬，下到阴间，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后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罪得赦免， 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你看那个使徒信经呢，就很简要的把全本圣经我们所信的到底是什么啊，就讲出来了。所以我鼓励弟兄姊妹们，今年呢、啊，请你们记得，如果还有人啊不会背这个使徒信经的，请你鼓励他啊，我们鼓励他弟兄姊妹都背。为什么呢？因为圣经的话，第一，我们要相信。如果你只是研究圣经，你不相信圣经，那没有用的。第一，我们要相信；第二，我们要读它，读了还不够，还要把它背起来，最好能够背起来。为什么呢？你背起来能才能够思想啊，才能够反复的思想。这个反复的思想很重要啊，你昼夜思想耶和华的话语，这人变为有福。这是我们今天的题目啊，真正有福的人啊，真正有福的人。所以呢，除了使徒信经之外，我还鼓励大家来背主导文，主耶稣教导我们的祷告。使徒信经呢，是把全本圣经我们到底信什么把它写出来了。然后他特别讲到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呢，他的篇幅啊，他使徒信经里面的篇幅占了很多。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是我们信仰的中心，全本圣经都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我们知道全本圣经是属天的，我们也知道天体的运行，天体的运行啊，天体的运行不是圆形，而是椭圆形。椭圆形有两个中心点，有两个中心点啊，所以呢，我们这个全本圣经呢也是椭圆形的，是属天的。上帝的话是属天的，好像天体运行一样，它有两个中心点，一个中心点就讲到耶稣基督要为我们降生，第二个中心点就讲到耶稣基督要为我们再来。所以全本圣经、啊、就绕着这两个中心点在那里转、啊、所以我们知道使徒信经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人家问你说你信什么，你就念给他听、啊、你要背给他听、啊、因为很多人信耶稣了，信了几十年，你问他信什么，他不知道、欸啊、我就觉得很奇怪，你信耶稣，你来参加教会的活动啊，你只是来参加活动而已，你没有把上帝的话记在你的心里。如果我们每个礼拜背一次念一次、啊、我们不仅念，而且你要思考，每一句话都很有意思的。所以除了使徒信经，我还鼓励弟兄姊妹念主导文。主导文就是祷告，我们除了读经还要祷告。那祷告圣经里面有很多的祷告、啊、有亚伯拉罕的祷告，雅各的祷告、啊、有、但以理的祷告，有很多、伟大的祷告在圣经里面。但是最重要的一个祷告就是主耶稣教导我们的祷告，就是主导文。主导文、一开始就讲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天父的名，耶稣的名是圣洁的名。所以有时候我们求啊，我们祷告有时候乱求，对不对？求、主啊，你给我、什么什么什么物质上的这些享用啊、名利财色权啊。但是呢，我们所求的就太自私，而且以自我为中心，这样的求呢，没有尊上帝的名为圣。如果我们真的尊上帝的名为圣，那上帝他会答应我们的祷告。但是我们常常都以自我为中心，太自私的祷告。所以我们把主导文，耶稣教导我们这个祷告啊，是非常重要的。你把它反复的思想，你不仅背诵，你常常把它反复的思想，这样的话就会教导我们到底怎样是合天父上帝，合 他心意的祷告，这是很重要。然后我也鼓励弟兄姊妹要背十诫啊，十诫，十诫就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不可妄称耶和华你上帝的名，当纪念安息日所为圣日，这是前面四条，就讲到我们要怎样来敬畏上帝，来爱他。然后再来呢，后面六条就是讲到当孝敬父母，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不可贪心。你就简要的把它记起来。为什么十条诫命很重要呢？因为十条诫命是所有全世界所有人类道德的根本。你没有十条诫命，你就不晓得做什么了。但是十条诫命属于旧约律法的范围，你违背了，上帝就要刑罚你，就要处罚你，这是旧约的十诫。所以呢，我们还要读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这样的话，我们你看旧约有十条诫命，是属于律法的，我们违背律法，上帝就处罚我们。但是呢，感谢主，我们不仅有旧约，而且还有新约。所以新约呢，上帝呢就百般的宽容我们，忍耐我们这些犯罪的人，抵挡他，他都一直忍耐。所以他就保罗就写了这个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爱是恒久忍耐，爱的真谛。那除了这样以外呢，我们还要多多的背诗篇。诗篇啊，我背很多的圣经啊，我背很多，特别是重要的圣经，我都会把它背起来啊，背起来。那诗篇呢，150篇，我们今天呢要看的是诗篇第一篇啊，第一篇。诗篇的第一篇很重要，诗篇23篇大家很熟悉，耶和华是我的牧者啊，还其中呢，还有诗篇51篇，还有诗篇最后一篇150篇，我们凡有血气的都要赞美耶和华。诗篇是很好，每一篇都很重要，都非常的宝贝的。那我们今天只是开个场白哈，开场白，我们来看，因为今年啊 ，Happy New Year。我们已经进入了2022年啊，我们的生命啊实在很短啊，70岁80岁一下子就过去了。但是我们的人生呢一定要有加减乘除，所有整个人类的人生啊就加减乘除。那哪一个是最好的？你看家就是小孩子，小孩子最喜欢家。哎呦，我今年又多了1岁了，我可以领红包了。哎，我长大以后要做什么做什么，要做科学家，要当医生，当律师，要当高科技，航太，还有 AI 什么什么，这些最先进的科技，我要赚很多的钱。小孩子呢都喜欢过年，因为他又增加了1岁，这是他的家伙。那比较好一点呢，就是减缓。哎呀，上帝给我可能我活到80岁，那我现在呢73岁了，我剩下73岁把它减掉啊，80减73，我还有7年可以活，那7年左右可以活，你就会数算啊，就不敢像小孩子那样的浪费时间啊。我们的算法就是减法，就是 要把它减一下啊，越减了啊，少了一天了啊，又少了一天了，又少了一年了啊，今年过去了，去年过去了，今年开始呢，我们又少了一年了，我们要进坟墓了，又更进坟墓了。但是基督徒不是想进坟墓，基督徒呢是说我们啊可以到天家去了。所以基督徒啊不是悲观的啊，有些人说启示录啊是悲观的，要讲到大灾难啊，人类没有盼望，不是的，那是上帝的刑罚，因为人类罪恶滔天，上帝一定要刑罚。但是呢，最后呢，上帝是要带领我们到新天新地新耶路撒冷，所以教会是有前途的， 信耶稣的人，基督徒是非常有盼望的啊。所以这是一般人的老人人啊，他就会减法，他知道所剩下的日子不多了。那怎么是乘法呢？乘法就是说我们把握机会，我剩下五六年啊，十几年可以活，哎呀，求主呢给我智慧聪明，让我把一天啊一天当两天用。圣经有一句话说，你们要赎回光阴啊，就是这个意思。从前啊，我浪费时间太多了，我现在一天啊当两天用，一天把它当三天用。我这一段时间每天我都好好的把握，每分每秒，分秒必争，因为我知道我剩下的日子不多了。这个叫做乘法，你把它啊一天当两天用，啊一天当三天用，好好的利用每分每秒，这个乘法。那什么是除法呢？除法就是说，上帝给我们很多的恩赐，很多的恩典，你要把这个恩典呢、啊、分享出去，把你的恩赐啊教导后代后辈的人，把你的恩典呢、啊、跟大家一起分享啊，这个就是除法，你把它分出去，分出去，特别要教导我们的后代，让他们能够敬畏上帝。所以这是很重要。那在这个新的一年，但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有这个不仅有乘法的人生，而且有除法的人生，这是很重要的。我们的教会啊，不是灵恩派的教会，灵恩派的教会不讲这些的，他们每一次啊都是讲那个方言啊，然后东倒西歪，倒在地上了、啊、这是不好的。我们呢、啊、注重上帝的话，圣经的话是很宝贵的。那我们今天呢，很简单的来看诗篇第一篇，这里讲到说，不从恶人的计谋。请问什么叫做恶人？不占罪人的道路。什么是罪人？不坐亵慢人的座位。什么是亵慢人？圣经里面讲恶人啊，恶人啊就是面带骄傲，认为上帝不追究，他做什么恶事啊他都认为没有上帝啊，这是恶人。以利，你知道撒母耳的老师以利啊，他两个儿子是，圣经说他两个儿子是恶人，恶人为什么？因为他们不认识上帝，就是跟上帝一点关系都没有，这个就是恶人。然后诗篇呢，十四篇第一节，五十一篇第一节那里讲说，愚顽人心里说没有上帝，他们都是邪恶，每一个人没有行善的人一个也没有。所以在这里呢，他们都是邪恶，行了可憎恶的事情，上帝讨厌的事情他们都去做。所以在这里 很简单、就是恶人啊，就是愚昧顽固，愚顽人啊，愚昧啊又顽固啊，他们认为没有上帝啊。所以我常常跟人家讲说，有一位上帝，他爱我们，他创造了天地万有，我们要敬畏他。上帝啊，不是让你来在那里批评、分析、论断。很多人在玩弄上帝，但是呢，上帝他是天地的主，至高的神，他是要让我们来敬拜的。你在那里玩弄上帝，你在那里抵挡上帝，你在那里背叛上帝，你知道你的罪多大吗？我们的罪很大的、这是恶人啊，心中无神，目中无人，什么坏事都做得出来。一个人心中没有上帝，他目中无人，他看不起任何人的，他认为他自己最伟大的，他自己最了不起的。所以这里讲到恶人、罪人、亵慢人，都是同样的意思。这是讲谁？是讲别人吗？是不是讲那些杀人放火的人啊、才是恶人？不是，这里讲的是我， 圣经，我们读圣经呢，不要为别人读圣经。这里讲的恶人就是讲到我，我这个恶人，我还没有信耶稣以前，我就是恶人，因为我抵挡神，我不认识神，我以自我为中心啊。然后这个罪人呢，不占罪人的道路。我们生下来就是罪人，有罪性，但是呢，圣经里面啊，这个原罪啊，上帝呢，圣经里面从来啊不讲说你因为你有原罪，上帝要处罚你。上帝从来不处罚人的原罪，他是处罚人的罪行啊。当你自己犯罪作恶之后，上帝才处罚你啊。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啊，两三岁以前呢，大概不会做什么坏的事情，就很单纯的。但是三岁以后呢，他会说谎，他会欺骗，他会贪心，他有罪行就表露出来了。他有罪性，感谢主耶稣的恩典。耶稣在十字架上呢，他担当了我们的罪，把我们的原罪啊、罪性啊，把它除掉了。但是我们要为自己的罪行负责。如果我们杀人放火我们贪心作恶这些犯罪说谎欺骗我们要为这些自己要负责任啊，我们要自己负责任。如果你不来到耶稣的面前，求主耶稣的宝血洁净你，那这些罪哦，就让我们下到地狱里面去了。然后不做谢曼人的座位，谢曼人就是那些骄傲的人，面带骄傲的人，他认为上帝不会追究的，不管我做什么坏事情，没有上帝，根本没有上帝。尼采啊，我记得高中的时候最流行的就是说上帝已经死了，这是尼采讲的尼采讲的。尼采是非常笨的人，他把上帝啊当作跟人一样，上帝好像我们普通人一样会死，所以他说上帝死了。上帝是永远的上帝，从永远到永远，你是我的上帝，所以他的生命是无穷无尽，永远的上帝是永生永远的上帝。但是尼采呢，这个笨啊，非常笨的人，他说上帝死了，他是很愚昧的啊。然后那个有一个哲学家又说基督教你只要跟他讲一下你再问他一下他就答不出来了，基督教就被打倒了。他怎么说呢？你问基督徒说上帝是谁造的他们会说这个宇宙万有是谁造的，宇宙万有是谁造的，他们会说是上帝造的。然后你再问他说那么上帝是谁造的，他们就答不出来了这个哲学家也是非常笨的，因为他把上帝当作是被造之物，上帝是创造者，创造的主宰，我们每一个人天地万有宇宙万有都是被造之物，我们是被造的，上帝是创造的，创造的上帝你把它当作被造了，谁造上帝？那就上帝是被造的嘛。所以这个哲学家也是非常的愚笨的愚昧的啊，他们不知道这一位伟大的上帝，你是要敬拜他，你不是在那里批评，在那里论断。今天我们到主耶稣的面前也是一样，我们啊不是在那里讲说上帝怎样怎样，我们说主啊你何等的伟大，我敬拜你，因为我们只是被造的人，我们是非常有限的人，我们是肮脏污秽的人，我是被造的，我是有限的，我是污秽的，被罪恶所玷污的啊。所以第一节啊就讲到你要成为一个真正有福的人。第一，你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这是我们的决心，也是我们的行为。一个真正有福的人， 要有这些决心，也有这样的行为表露出来，这是第一点。第二，我也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你怎样成为一个真正有福的人呢？不是 升大官发大财，不是，这些都是暂时的，会过去的。我也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你有没有把上帝的话昼夜思想？上帝的话很宝贵的，你要把它昼夜的思想，上帝的律法昼夜思想。因为阿摩司书那里讲说，连饥饿非因无饼，干渴非因无水，乃因听不到上帝的话。今天我们感谢主的恩典，我们一年一开始啊，2022年一开始我们就来听上帝的话。上帝的道很宝贝的，如果一个牧师他讲的不是上帝的道，你不要听他。这是马丁路德讲的，马丁路德说，如果我讲的不是圣经，你觉得我讲的话是不对，不合乎圣经的，你不要信我，你要相信圣经。我也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上帝的话让我们的心灵得着满足，得着滋润。上帝的话让我们心灵充满喜乐。所以耶利米先知说，主啊，我得了你的话就把它当食物吃了，你的话是我心灵的欢喜快乐。上帝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是我们路上的光。我们常常啊不晓得要怎么走前面的道路，你好好的祷告，好好把主的话，当你有需要的时候，主的话就从你的心灵里面涌流出来，他就告诉你要怎么做怎么做，这是很重要的。然后呢，一个真正有福的人，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你喜欢不喜欢啊？每一个人都很喜欢啊。哦，我喜欢哦，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请问你想不想凡事尽都顺利？那你如果要凡事尽都顺利，你要遵守，你要遵循上帝的话，要有上帝讨上帝喜欢的行为啊，还有那样的决心啊。然后呢，我们要怎样？我们啊，要昼夜思想耶和华的律法，这样的话你才能够尽都顺利，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然后第四节怎么说？恶人并不是这样，乃像堪比被风吹散。因此当审判的时候，恶人必站立不住，罪人在义人的会中也是如此。上帝会审判。今天我们COVID-19 的这个virus， 我们现在这个 virus Omicron， 这些呢其实就是上帝在审判我们，审判整个世界的人类。因为我们作恶太多，我们得罪上帝太多，所以上帝呢就让我们看用这些灾难啊来刑罚我们，刑罚我们。就好像当年犹太人他要出埃及的时候，法老王心里很刚硬，上帝行了十样的神迹，才最后才让以色列百姓出离埃及。就是逾越节，头一个逾越节，就是尼赏月14号，他们在那里过逾越节过年。所以我们今天也是过年啊，我们过新历年，我们要思想当犹太人他出埃及的时候，上帝告诉摩西说，你要吩咐以色列百姓，每一家要用羔羊的血，然后把它涂在门框上面。弟兄姊妹们，我们的心啊，我们的心门有没有耶稣基督的宝血？当然犹太人以色列百姓 他们把羔羊的血涂在门楣门框上面。我们今天我们的心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门，有没有让耶稣基督的宝血涂在我们心门的门框门楣上面？如果你的心门有耶稣基督的宝血，那你就是得救的人。如果你没有耶稣基督的宝血，那你啊非常的将来是非常结局非常可怕的，不仅下地狱，圣经说耶稣说在地狱里面，很多人不知道说恶人也要复活，因为圣经讲的嘛，义人复活得生，恶人复活定罪，恶人也要复活，复活之后还是有身体的啊，但是呢在地狱里面啊，那个火啊是不灭的，不熄灭的，那个虫子啊，特别的虫子啊，上帝创造的那个特别的虫子啊，就是要他本来是为魔鬼预备的，但是我们跟随魔鬼的人就跟他一起在地狱里面，那虫子不会死的，就一直咬你，你这个身体啊活过来，他就一直咬你，然后咬光了以后呢，又长出来，长出来呢又一直咬你，你看那种痛苦啊，是永远的痛苦，永永远远的痛苦在地狱里面。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劝人家信耶稣？信耶稣是最重要的。那教会存在的目的呢，就是带领人来信耶稣。一个不传福音的教会是自杀的教会，所以我们一定要传福音。传福音就是先从你的家人开始，你的家人还没有信耶稣的，你先为他祷告，然后呢把他陪他读圣经，然后把他带到主的面前，让他成为一个得救的人。所以一个教会一定要传福音，不传福音的教会是自杀的教会。我们传福音啊有很多的方法啊，我们分工合作啊，主日学的小朋友、青少年哦，还有大学生，还有社会青年，还有家庭组啊，我们每一个阶段都有不同的需要。那我们呢就在这个不同阶段里面，我们去把那些还没有信耶稣的人把他带来，然后让他呢能够在这个教会这个团体里面得到上帝话语的供应，他得到上帝的话语，让他的生命能够不断的成长，这是很重要的啊。所以这里讲说，当审判的时候，今天上帝借着这些virus 来已经在审判我们了，但是我们还不悔改，很多人还不知道还不悔改，所以上帝的刑罚就越来越重啊，越来越重。求神呢怜悯我们。那我们再看那个第六节说，因为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什么意思？就是说耶和华看顾保守那些敬畏他的人，那真正有福的人，敬畏他的人，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他保守他们，他保守他们的道路，一生的道路。我一生里面呢死了大概有十次啊，面临死亡，但是都是主的恩典啊。其实我早就应该离开世界了，但是主的恩典让我还留在这里，还存活着。我小学的时候有一次跟邻居的小朋友去爱河边啊，去那边抓螃蟹，哎，结果我就不知不觉不晓得怎样就滑到河里面去了，那个河很深啊，没有人知道我在那里，就一直把那个河水啊，脏的河水就吸进肚子里面去了。后来感谢主的恩典，哎，有一个路过的人，通常路过的人他不会去看，不理会这些嘛，但是他看着，哎，怎么河里面好像有一个人。哎，他就下来把我捞起来了，捞起来以后就砰，满肚子的水吐出来，然后就大哭一场。这是一次差一点死掉。第二次呢，哎， 我偷吃螃蟹啊，怕爸爸妈妈看见了 啊，爸爸妈妈螃蟹煮好了，就把那个螃蟹 啊拿来偷吃啊，然后躲到一个地方房间里面偷吃，这个呢梗在喉咙啊，那个螃蟹的壳啊梗在喉咙啊，我那时候很紧张，我说完蛋了，也不能讲话，结果在那里咳哦好几分钟，然后才把那个壳啊吐出来。哎呀，这一次我的印象也是啊，差一点也死掉。还有一次呢啊，我们家后面有铁路啊，啊，我喜欢走那个铁轨啊，火车啊来来去去我都知道，我不怕被火车撞死，因为我住在那里，所以对火车的声音很清楚。但有一次呢，我走路的时候呢跌倒了，跌倒以后呢碰着那个胸部啊撞到铁轨，哦，忽然之间我整个人就好像昏迷了，这样昏迷了，然后哎几分钟啊痛痛的，然后再起来，哎，所以我印象也很深啊。然后有一次呢，哎，我啊当兵的时候，那个军官不够多啦，结果我们跟美军啊在一起演习啊，陆战队啊，我是海军啊，我就当周波引导官啊。结果呢，大家都穿救生衣啊，救生衣不够，很好笑，对不对？打仗的时候没有救生衣，结果呢，我还当那个周波引导官，引导那些陆战队哦，抢滩登陆哦，结果呢，那一天啊，风浪非常的大，我想说，我随时都可以掉到海里面去，掉到海里面去就死了，感谢主的恩典，我没有掉到海里去。他们每一个人都穿救生衣，我没有救生衣，因为我一掉下去就死了。谢谢主的恩典。还有一次呢，太多了，讲不完啊！我开车啊，要去上班，开得很快，因为怕迟到，啊，开得很快，车子就在前面哦，我马上就撞到了，在几秒马上撞到了，结果说完了，完了，完了。我也有刹车，但是来不及了。结果呢很奇妙，我祷告说主啊主啊救我，结果很奇妙，上帝呢可能差遣圣天使把我的方向盘一转，结果就转到那前面这部车要冲过来，我就转到他的后面去了，我吓得满头大汗。唉，还有一次啊，我在阿拉斯加，我的故事啊讲不完。我在阿拉斯加呢，我跟我的小儿子啊去爬山，跟一对年轻人，这一对年轻人他是摩门教的啊，那他的先生是摩门教的，然后他有一天来找我说，牧师啊，我在摩门教受洗，这样可以得救吗？我说当然不会得救，你要重新奉耶稣基督的名洗礼，所以我就给他洗礼了。我们去爬山，结果去的时候，我那小儿子那时候才十几岁啊，十二三岁，结果呢，那个 Brian 啊，他就说，哎，我们一面走啊，一面赏花。夏天哦，阿拉斯加是非常漂亮，每朵花都长得非常的美丽，而且很大啊，全世界最大的花大概就夏天的时候，阿拉斯加那个花真的长得很大又漂亮。结果啊，去的时候，我们的大人啊，只顾啊在采花啊，然后在那边聊天啊，一面走得很慢。然后 Brian 呢就跟那个弟兄啊叫 Brian， 就跟那个我小儿子说，那你先到那个停车场去等我们啊。然后他就告诉他一条路，这条路比较近，这条路比较近啊。我们就从原来的路走回到那停车场。当我们走到停车场的时候，不得了了，我发现我的小儿子没有回来了啊，我紧张了，说主啊主啊，天已经快要黑了，天快要黑了，然后呢，如果我找不到我的小儿子，天黑的话，北极熊啊黑熊啊一定会把它吃掉，然后呢天黑了，不然呢就会冻死啊，阿拉斯加晚上很冷啊，一定会冻死。我在那里祷告上帝，我就 仰望天啊，跟主好好祷告，主啊，求你怜悯我啊，怜悯这个小孩子，怜悯我的师父哦，因为我没有好好的指导他说要跟我们在一起，让他自己走路啊啊，结果在等等等等了啊，大概半个钟头，哎，我的小儿子呢自己走回来，我说你怎么知道要走回来啊？前面没有路啊，他告诉我那一条路，我越走我觉得越奇怪啊，他一个人，然后呢主的圣灵感动他，他自己走回来。如果他被北极熊咬到，我这爸爸的我会难过一辈子的，比死还痛苦哎、太多了，太多的事情，真的。这里讲说因为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因信称义的人，我们的一生上帝都保守眷顾我们。所以这诗篇啊，第一篇我再把它简单的讲一下，如何成为一个真正有福的人。第一，你要有决心，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第二，你要把上帝的话反复啊，昼夜思想，不仅相信圣经，你要读它，而且你要背诵它，你背诵才会思想啊，思想，然后呢，这样的话，上帝一定会赐福给你。第三，因为我们的一生，我们知道耶和华上帝他都保守眷顾我们。这诗篇第一篇，这如何成为一个真正有福的人，就是这 三个点、啊、三个点你要记得、啊、记得要有讨上帝喜欢的行为，要把主的话记在心里，你要知道我们一生的道路，耶和华他都保守眷顾我们。愿上帝赐福他自己的话。我不晓得现在几点啊，那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那我们现在呢要来领受圣餐啊，领受圣餐，我们领受圣餐。我不晓得大家对圣餐啊，每一次领受圣餐，你自己心里的感受是什么？这个圣餐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在教会里面只有两个圣礼可以除罪，一个就是洗礼，当你洁净信耶稣的时候接受洗礼，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你洗礼，这个可以除掉罪。另外呢就是圣餐，我们在领受圣餐的时候我们可以除掉罪，我们是罪恶太深太重的人。所以哦，加尔文呢就把这个罪啊啊，他从圣经里面啊，圣经到底讲什么，整本圣经讲什么，他用简单的那个五句话把它概括出来，而这五句话呢就形成了一个 tulip， 我们知道吗？ tulip tulip 就是郁金香。所以这个郁金香呢就代表我们